声音不知道有没有断续，
哎，可以可以，
可以吗？
哎，怎么了？不是电脑上的吗？
是电脑上的，网线是出毛，是不是网出毛病了？总觉得是很慢。
还可以，好，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吧。啊，各位师兄好，各师兄好，又是我们香香茶馆的时间。那我们今天还是老面孔老规矩，郭师兄你就直接开始吧。
好的，好的，收到。上一次说了那个九峰道前禅师。九峰道前禅师的那个微信，我先关掉它。那今天是11月1号，我们这边又开始有喷泉了。九峰道前禅师就是那个很有名的那一个，坐脱力王既不无，先师意未梦见在，功夫是有，但是呢，见地不透脱。呀，这声音很吵吧？接着往下来吧。上一次讲到了一个他说的一个理论，外勺则陈味，向内勺则亡种，是否？我们把这个再过一遍吧。哎呀，我这今天有背景音乐。准8点的啊，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成古有言，向外勺则陈味，向内勺则亡种，是否？师曰是。如何是？这已经差不多了，差不多。如何是这个外勺？师曰，若不知是即头，只得了事儿。算换作外勺，外勺是为陈种，如何是内勺？师曰，知向离许承担单合是为内勺。曰，如何是王种？师曰，须见无承担的人。无承担的人始是同一色，无承同一色了，所以借为诞生是为王种。最关键的不管是内勺外勺，这一句才是关键，就是没有一个承担，就是说有东西可承担还不对，就是你光向内心讨还不对，这个地方不存在内心外心，根本就没个心，这个地方上就是叫王种了，它是借为诞生。那么则内勺也须得转，卓然有承担，争得不转，汝道内勺便是人王种，你且到如今还有勺的道理吗？所以古今道勺是功，勺了非是功，转功未了时唤作人王种。就是说你向外求肯定是不对的，你向内求，就是说我们一直要佛法修的是修心啊，修心啊，说的这句话这属于是咱们就是说学佛的人，但是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佛子。佛子就是说是就是你是佛，就是佛这个里面就是说这里面的这个之一了，这就叫佛子，就是相当于王种。如果你是在世间的人呢，就叫王种。如果我们在这个佛教里面，你从这儿开始，你肯定能够成为法王，这个叫做佛子。但是佛子这儿它是不分内外，不分心和不心的。你能说个修心很好，但是必须要到心不可得这儿，只能到了这儿才能叫佛子。所以他说的是，有承担单鹤怎么能行啊？肯定要把这个承担单鹤就是扔掉才行，扔掉才行。有承担单鹤争得不转。是这样，然后还说未勺外转也未审外勺也还转也无。师曰，外勺未全之有，且教渠之有，就是外勺他还不知道有这个有，就是跟心跟那个行不相关的这些他还不知道，你先让他知道有心，如何知有？天明不觉晓，这是说佛性的。如何知道什么是佛性啊？天明不觉晓，佛性这个事不再知道不知道，一直都在，天早就明了，明了你还不知道呢，你还不知道佛性，你现在你正问的时候，这正是有。这是这一段我记得上一次是说完了。这是另外的，又有问了。因为什么呢？他九峰道前这个时候啊，就是这个时候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些理论什么的了。他说了一个理论，就有人不明白啊，所以要有解释。他这个就是因为他说了内勺外勺多了一点，所以关于这一类的问题就多了一点。我大概看了一下，他的语录里面不少就是类似这样的承担呐、父子啊、师承啊、弘法呀，就是这一类的，所以这一类的问题多，看看他怎么答。如何是外勺？师曰，不借别人家里事儿。如何是内勺？推爷向里头。 不借别人家里事儿，就是如何是外少，你别到外面去捞嘛，你别到外面去捞嘛，如何是内少，推爷向里头，内少也是多余。这个回答，这么说吧，他的回答等于外少就是不外少，内少就是你也别内少。外少者，所谓外少，即非外少，这就是不借别人家里事儿。你别以为借了别人家里事儿，对呀，那不对，不需要借外人，借别人的家里事儿。如何是内朝啊？内朝啊？内朝就是往内求嘛。那是你爷爷本来就是你家里的，你还往里头推，往哪儿推呀？还能往哪儿推呀？内朝是多余。正话反说。正好去掉内外，对，蔡小鹏啊，关于这一类的总结，你总结的比我更合适，是的，问，二语之中哪语最亲？诗曰：臣在门里，王不出门。这答了跟没答一样的，那么则不出门者不落两边儿，那不出门的那个不落两边儿，不出门的不落两边儿。不出门的不落两边，然后诗曰：曲也不独作世界，里韶王种名，外韶王种姓。所以道韶是公名，臣是偏中正，韶了转公名，君是正中偏啊。这里说到了偏中正和正中偏，就是臣他是方便。臣他是方便，君呢就是你再用了这些方便，你别忘了还有究竟义。别忘了还有究竟义，哎呀，这个就反正不太亲切，不太亲切。再看下一段，臣是六根，佛是君是佛性，臣是方便吧？臣是方便，就像说法似的，就是说佛性这一块的话的，就咱新中心的祖师的开始也是这一块。哎呀，就是说就是这个不思善不思恶，这个时候这正是你的本来面目，这就已经说完了。然后其他的那些的，那还要说要修行，这样怎么修行啊？怎么关照？怎么打坐啊？这些的，这都属于算是臣吧。就是里韶王种名，外韶王种姓。韶是公名，臣韶就是属于这，就是说臣是偏中正，就是属于是，就是这么说吧。跟外面人说话，这就叫臣；自己跟自己说话，这就叫君。哎，对，我觉得是臣是方便，君是妙用。或者说，臣是对外面人说的，君是对自己人说的。自己人说话有的时候很难听，对外面人说话就得客气。你不客气，他受不了。哎呀，他都不是自己家的人儿，他不是就是直接办事儿的，他还要先熟悉熟悉啊，客气客气啊，了解了解啊什么的，还有很多顾虑。你这时候你直接跟他说不行，他受不了的。下面的这个看一下啊。未审臣还。问诞生还更知文也无？诗曰：更知文阿谁？曰：那么则莫辨是否。诗曰：若是，古人为什么道诞生王有父？曰：既有父，为什么不知文？曰：同时不始祖。啊，这个诞生更有文也无？是不是上面的？我记得上面的好像有。哎呀，我并不是啊，我就是该打杀就打杀，我那是不是的？我那不是该打杀就打杀，我是实在是忍受不了了，才说了几句难听话。我是很想顾及你的，但是受不了，可能是不太气。实际上我是受不了，我不是打杀，我没有权利打杀你，咱们是一样的人。须见吴承当的人，他是上面有一句，你看上面有一句说过这个诞生，就是须见吴承当的人，无丹河的人，始是同一色，同一色了，就是你必须要到这儿，没有一个东西可承担，也没有一个人能承担，必须到这儿，到了这儿这才行了，这就差不多了，这就凡圣同一了，这就叫同一色。同一色了，同一色了，这个时候就叫做王子，就叫做法王子。但是这个时候假名叫做诞生，这个假名叫做诞生。然后就有人根据这个来问出来问题了：诞生还更知文也无？更知文阿谁？那么则莫辨是否。若是古人为什么道诞生王有父？既有父，为什么不知文？同时不始祖。他这个文是哪来的呢？诞生还更知文也无，就是他就是诞生了以后，他还要再学不学啊？他还要再学什么吗？ 应该把这个文当成是文学吧，就是文思修的这个文思修，文思修。那更知文啊，谁更修一个什么呢？更学一个什么呢？更对对对对对，更学一个什么呢？那就是这样就行了，就是没学就行了吗？那不行，没学为什么还知道诞生的这个？它是诞生，它就不是就是石头里面生出来的呀，它是有父母的。你说是没有学，没有东西可以学，那就说是，如果是真的就说没有，你以为真的是没有个东西可学，为什么他还要托父亲来诞生呢？他说既然是对呀、啊、既然有父亲诞生，为什么不知闻？为什么不那对呀、啊、有父亲诞生，你为什么就是说没有东西可以闻呢？说同时不识祖，同时不识祖。哎呀，这句话，这个闻呢不在知和不知理，这个闻不在知和不知理，他是个同时不识祖，可能是批评他的意思。哎呀，你呀、啊、就是说你非但不知道佛，也不知道祖。就同时不识祖，这句话说的有点那个。其实既有父为什么不闻，意思说既然他是有传承的，为什么就是你又说不那个不许学呢？既然我们是有传承的，一就是师传子，是师传的给弟子，师传给弟子，弟子再往下，弟子再传给弟子的弟子，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为什么你又不许我们学呢？为什么你又不许我们学？其实他这句话相当于这个问号，既有父为什么不知闻。文既不是传承，他要是有个学就不是传承了，传承的就是这个无学之学。这个回答就是无法法一法，那个就是绕的，就是那个无法法一法，今复无法时，法法何曾法，就是那个不是以心印心。这个地方上不谈不上是以心印心，并不是有个心可以印，这是就是刚才说了，有以心印心还属于内勺，还不属于是王种。王种这里就是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承担，也就是这么说吧，没有一个印心，哪里来的印心啊？说什么印心，哪有心可以印呢？印的都是你的妄想，凡是有心可印的全是妄想，没有一个不是妄想，只是说这个妄想比别的妄想稍微强一点，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印心。同时不识祖，是不是说父子都不能认着那，都不能有认着那个？哎，对对对对对，蔡小鹏说的这个有道理，就说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一对人在一块儿，都是属于是那种的，都是没心没肺的人，就是是这个意思，都是就是这个传承在一块儿的人，所谓的法眷属啊，所谓的有传承啊，等等等等的，都是互相之间没有这种情谊，根本就是谁也不靠着谁，谁也不那个，这一群人聚在一块儿，这叫法眷属，这就叫相传。对，我觉得蔡小鹏的解释很好。不识才正好，要分什么时候说，就是你知道他有一种人，他听到不识才不好，他就真的以为才正好的话，他就认为是真的是不识，所以他上面还有这样一句，你以为不识就行了，你要是不识的话，为什么佛这样那个祝佛和祝祖那个祖祖相传弟弟相授呢？为什么这样啊？就是你也别理解为一个真正的什么都没学，他看似怎么打了，你要是认为是有学他就说无学，但是你真正的认为什么都没有学的话，那这时候正好可以说有学。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古人云，值得不那么来者，由是而尊。哎，这个有可能还是接着上一个，这几个问话接的有都是很相似。值得不那么来，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不识同时不识祖，同时不识祖就是说我们都不这样，都不这样。那下面说了，值得不那么来者，由是儿孙，一直说，那又说了，还说的是都不这样的，这还是儿孙，这还不是真正的这个主人，这还是儿孙类的，这还不是真正的爷。还不是真正的爷，还不是真正的法王，这是什么意思啊？是说，哎，是说古人伯们，哎呀，古人说的没错呀。曰：如何是来的儿孙？有守真玉在。如何是来的儿孙？那就是说什么是儿孙？如何是不那么来的儿孙呢？应该是这句话，我觉得应该是如何是不那么来的儿孙？应该是就是如何是有如何是那我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有守儿孙。那么我怎么样能够不是儿孙呢？他想问这一句啊，他就是觉得一听，哦，那我是客人了，我一定不要当客人，我一定要当法王。就这样一想，这有守真玉在，有守真玉在，就是你还有个东西在，还有个东西在，所以会这么说。就是这再咱们再翻译一遍啊，就是你什么都不要，就是什么都不要，什么都没有联系，什么都不关你的事儿，什么什么的，就这样的人有守儿孙，有守儿孙。那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然后那个九峰就说，哎呀，古人说的这句话真是实话，真是实话。那就是说，这个 就是不那么来的儿孙啊，如何是那么来的儿孙？有守真欲在。这句话也可能是解释，那就是这么来者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总是抱着一个东西，总而言之就是胸中无物吧。对，也可能是不那么来的儿孙。如何是不那么来的儿孙呢？如何是不那么来？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换成这样的，就比较符合五灯会员一般的问的格式。我这样换啊，你看看。值得不那么来，又是儿孙意志如何？古人不慢语，那就是说，就是这样的话，你又什么都不关，这还是儿孙呢、啊？这才是儿孙呢、啊？那就怎么样能够不避免这种情况啊？怎么样不是这样的儿孙呢、啊？你要是这么问呢、啊，你有守真欲在，你还是抱着个东西，你还是抱着个东西。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比较符合，就是我看的五灯会员一般的这种思路，我就这么顺一顺，就比较，反正比较符合我看的一般的思路。就是问的人呐、啊，经常的会这么问，因为他只取第一义，他不当第二义。比如说有个主一个客，他是不会当客的；有一个王和有一个臣，他是不当臣的，所以他就问，就像是那个梁武帝的那一句话的，咱们就是那个。碧岩录里面的第一则阔然无胜一样，阔然无胜的这个起头就是如何是圣地第一义嘛。一般禅宗他问他就只问这个，我只要这个不要别的，所以我擅自把这个改了，我觉得这样改了更兴顺。然后再看第二个，如何是父，就如何是父也是这个意思，无家可做，无事可行，那就说是儿孙的不行，那就是那个当父亲的吧，那怎么样是父亲呢？父亲的这个是什么样？父亲呢不应该是有个家吗？不应该是传宗接代吗？他说不对，那个没有个家的那个没有是没有他的后代可以兴的，这个就是父啊，这个就是父。这答的都很好，这答的都很好，只是说这个理论呢、啊、如果弄得太细密啊，这个禅宗就软绵绵了，就是没有实修的话就容易变成后面就变成干会或者玩文字，或者是没有力量，对于烦恼疑惑就不一定有力量。你说这些理论如何是父，无家可做，无事可行，这答的都很好。古人不慢语啊，我觉得不是的，就是你说的是莫谤古人的意思，刘涛的意思就是说古人他没开过口，他没开过口。我觉得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古人没开过口，不慢语的意思就是古人不讲瞎话啊，古人不讲瞎话。当然了，各自都理解，没实修容易葛藤禅。早期的禅宗它不是那个的，早期的禅宗它不是这样的，到后期它不是说没实修容易葛藤禅，应该这么说，就是到后期啊，禅宗的理论越来越绵密了，越来越绵密之后的话就容易葛藤禅了，再加上没实修这就行了。早期的人啊，就是说他根后纯正，就是没有实修他直接直指的，然后直接保任，这样就可以。住圣先出只是个传语的人，野狐禅呐、啊，野狐禅的意思就是你看着是禅，实际上不是禅，它实际上是禅，这就叫野狐禅，它并不是真禅。它狐狸这个野狐是相对于人来说的，它不是个人，但是呢，它也做出一个人样，这就是野狐。野狐它就是实际上它是一个野狐，它还不是个人，说的还不是人话，就是说这个禅是假禅，不是真禅，就是这个意思。鬼库里活计也可以，对对对，禅一般都是这样的，禅的话除了禅之外剩下来的都是鬼库里活计。问住圣先出只是个传语的人，其不是和尚？哎，这个又是前面的问，前面我记着有类似的这个说话吧，没找到，算了，直接看吧，没听到。哎呀，都是以背景音乐以红歌为主，一会儿就很宏大了。住圣先出只是个传语的人，其不是和尚语？诗曰是，曰只如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为什么唤作传语的人？为他指天指地，所以唤作传语的人。这个还挺好理解的，就是住圣出啊，他就是在那重复别人的话，他就在那儿，他只是那个借他的嘴，他说的话还是人家说过的，还是人家说过的。那就像这种话，你是不是你曾经这么说过？你生过，你说住圣之间他说的话都是说的是人家说过的，你是不是这么说过呀？ 那个师父说，是啊，我是这么说过呀。他说，那不对呀，那世尊他不是说的呀，世尊他说的是天上天下只有他行，那这句话怎么也是传语的人呢？这句话可是就是很惊艳呐、啊，很惊艳，语经是四座的，只有他可以，他怎么是传语的呢？这就是说只有他尊贵，别人都不如他尊贵，他不是传的是别人的，因为别人不如他尊呐、啊，这怎么也是传语的呀？是不是？哦，你看他指着天呢，指着地呢，他有天可指，有地可指，他可不是一个传语的人吗？然后僧礼拜而退，就可能这是一个僧人他问的，这都挺好玩的，答的也挺对的，挺有意思的。他为什么是传语的人？只为他为他指天指地，所以他是传语的人。答的挺好玩的，还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调侃了一下世尊，你知道吗？调侃了一下释迦牟尼，哟，这释迦牟尼佛指天指地，好像是只有他独尊，实际上他就是一个传统话，说传统话的人，就是说那个就是一个传话筒，他实际上就是一个传话筒，他自己啥话都没说，就这还好意思出来指天指地，就有点调侃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挺好玩的，有点调侃的意思。云门跟他没法比，云门的时候的跟他没法比，这个就已经是比较厚的了。其实云门的时候也快没落了，但是云门的就那时候就他说的云门说的那个一棒打死喂狗，其实你们不用这么说，人家释迦牟尼佛都说了，你没看那个经《大梵天王觉疑经》吧，这个好像是，这个经里面就是指天指地之后，佛自己都说了，并没有什么可指，什么什么指什么指啊，就是唯我独尊，我根本都没有什么可说，诸佛也没有什么可说，那在那个经里面就扫得很干净，只是大家对这句话就是印象太深刻了。其实原经文那释迦牟尼佛都已经扫过了，云门这也不是说是怎么样，就是说是就是打死了喂狗，并不是打的是佛，就是说是人家一听只记住这一句了，就像就这就特别特别类似于我们一听，哎呀，就是说大地平尘，虚空粉碎，大地平尘，只记住了老人这句话，其他的老人说的什么爆炸不爆炸的啊，谁见于开口来都不记得了。就是对于这种人呢，云门就站起来，就是开始暴打不平了，是这样的。实际上，释迦牟尼佛在那个经文里面，他就是扫得挺干脆的。一会儿可能就会到云门了，一会儿可能就会到云门了。这个那个什么，这个九峰道前的这个比云门要晚，我记得是要晚的。看看这个，有但是不执着，其实身体化空应该是有，心里不执着就不对了，但是心里执着就不对了。有但是不执着，这句话不知道是说什么的，不知道。僧之意是说世尊是第一个说话的人，怎么也是传语人。哎，对，你说的也很正确，是啊，他是第一个说话的人呢，他怎么也是传语人，也可以这样理解，是的是的，都可以。赵州的话，平常却免你藏针，他扎住你了吗？蔡小鹏，他怎么扎住你的？我看看，看看你被扎的怎么样了，你被扎到哪儿了，疼得如何呀？疼的程度从一到十，你是疼到几度啊？可能跟唐文化的兴起有关，到后面都不怎么直接，也跟师承有关，也跟师承有关。十那不行，必须得让你丧身失命，要是只是十，你就对不起赵州了，你赵州只能让你就是赵州就是十，对赵州来说就像隔靴搔痒，你请冤枉赵州了吧，你就祸害赵州吧，你就是别这种祸害法，把禅师都祸害完了就不好了。就是蔡小鹏，你这些就是偶尔没事的时候啊，就是调侃调侃说说，就是就像是就是说三道四，说是非说八卦，这样说赵州是可以的，但是就是说什么时候都这么说，就太总是骂赵州，这就不好了。别总是骂赵州啊，别总是骂赵州，就是对赵州来说那都是不疼。背景消失，不喜欢好的老师。接着往下看啊，哎呦，前尾的这个不是好话。九重无信，恩赫何来？流光虽变，捆内不周吧？流光于捆内相去多少？诗曰：绿水腾波，青山秀色。曰：人人尽言，请意未审诗将何整计？诗曰：汝道居月还曾犯寸土也无。 曰：“那么则四海参寻，当为何事？”师曰：“眼若迷头，心自狂。”曰：“还有不狂者吗？”师曰：“有。”如何是不狂者？突晓途中眼不开，不晓途中眼不开。见到了什么呀？你那百坐就是坐完了没有啊，李静师兄啊？你这是有一点别，就是说得少为足，您那都是路途风光，其实还没见，就是就像你说的这个心里不执着这一类的话，这都是外就是外行话，这都不是家里人说话呢。家里人不会说哎呀什么什么，就是吃就吃吧，但是别执着这种话，心空就行了，类似这样的话都不这么说话。到十二月一号，好好好，你要努力的打，老实的打坐。不知道你们之间聊了没有？不一定，你不一定是真晓得，我说的也是供参考。坤就是指城门啊，或者是门槛啊，就是这一类的，就是家里头的门的门槛，大概是这样一类的话。这个九重啊跟这个坤呢、啊、可能是对应的，一般的这个九重天子嘛，就是说那个天宫的那个门，它一共有九个门，所以说呢这个九重一般是指的就是说是王宫它有九重门，就是指的是天子，一般的这样。然后这个坤内呢就是指的是自己的那个家，大概是这样的。这样的话我们再看就是那时候的功名上的东西。对，皇旨可以吧，刘涛啊，以前一般都不说国家，就是天下呀、皇子啊，就是这么说话，他不说国家这一类的。九重无信，恩赦何来？流光虽变，坤内不周。流光与坤内相去多少？绿水腾波，青山秀色。就是说九重无信，就是那边就是那个佛法的那个事儿还没有呢，还没有信儿呢，就是怎么样能够那个什么呀，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知道啊，就是这，哎呀，这说话太文雅了，这么一说就绕得可大的弯儿。而且呢这种九重啊、恩赦呀、流光啊、坤内啊之类的这种的东西，就是适合那种走功名的人，他一听这个话他就很熟悉，不是走功名的人他还要想一想这话是代表什么呀，然后再把它转到佛教上，这都不亲切了。要我说就是说他们有时候是就是说就是忌讳说佛说法说僧，是忌讳这么说，因为一说你又执着他，但是你应该从身边的事拈却来说，他谁知道也可能是跟那个官说话，可能是跟那个宰相啊，或者是这个状元呢说话，也有可能就是类似这样的。九重无信恩赦何来？就是怎么样能够知道啊这个消息啊，就是说是这咋还没有消息啊，这什么时候能爆炸呀，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哎呀，这个流光虽变，坤内不周。你这就是说就是你这自己不知道，实际上的话早都已经变了。流光和坤他就不服气了，他可能这个人就是厌的。流光和坤内相去多少，绿水腾波，青山秀色，那就是说就是这个水是绿的，山也是绿的，两个都是绿的，你说他们两个相去多少啊。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一段问，然后再看下一段问的。人人进言请意啊，对，说的挺对的，对，是这个意思。人人进言请意，未审师将何整计？汝道巨月还曾伐，还曾这个伐寸土也无人人都说在你这儿能够请意，你不知道拿什么让他们能够受益呢？拿什么能够让他们受益啊？你有什么东西能够让大家受益的？师曰：汝道巨月还曾犯土也无，就是那个山还曾那个伐土也无，还曾伐土也无，就是那个山，那个大山怎么可能是少土呢？就是这就是人人都在请意，他不知道他自己都是个大山，他还找哪儿去挖土啊？他还在挖个什么土啊？他说：“那么则四海便参寻，更为何人？那为什么还要再参呢？他们为了什么呢？就是眼若迷头，心自狂，就是他自己迷嘛，他自己迷。那是不是有不狂的呀？有，那不狂的是什么样啊？突晓途中眼不开， 兔小图中眼不开这句话说的也莫名其妙，我觉得是他这个话是针对上一个的眼若迷头心自狂，兔小图中眼不开，骑驴找驴，兔小图中眼不开，就这句话大约是就是跟骑驴找驴是什么，如何是不狂的，如何是不狂的，兔小图中眼不开，就是如何是不狂的，你这一问是骑驴找驴，也可以吧，也可以吧，实际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天亮啊来得太突然了，天亮来得太突然了，你就是早都天亮了，都刺着你眼睛了，你眼睛还没睁开呢，就是还是给他指着这儿呢，还是给他指着，如何是不狂的，你还在那儿去寻呢、啊、你还寻呢、啊、还寻什么寻呢、啊、就刚才不是说了吗，眼若迷头吗，你就自己在那儿寻，你的头一直在这儿呢，你还在这儿寻，还在这儿寻，有不狂的吗，别这么迷啊，有这么不狂的吗，有啊，如何是不狂的，就是如何是那个不寻的，就是你还在寻啊，你还在寻啊，对对对对对对，嗯，图小图中眼不开，天已经大小了，就已经亮到刺到你眼睛了，你怎么还不睁眼看啊，嗯，就这个意思，不然知道无言可行路也，我不就是蔡小鹏的那个解释更符合，更符合一点，更通顺一点，我觉得是，看看下一个啊，这是单独的一个，先把它单独出来吧，还是不如那个，还是不如那个，就是的那个天大亮的这个，还是不如那个，天已经突然都大亮了，就是这个时候你怎么眼睛还不开，还不睁开，如何是学人自己，更问阿谁，曰便那么成当时如何，须弥还更待须弥，成当什么呀，嗯，这个说的也挺好的，他就是这么说啊，理上很对，就是怎么说吧，有的时候回答的这些都是，但是不一定有力量，就是就这么说，你现在是拿着一个锥子去扎学人呢、啊、你这是就是像那个以前的恐怖片演的那种的，就是那种的那个尖声惊叫的那一种的，你手里头拿着个刀子，他来问你了，他好不容易来问你一次，你应该把他一刀给捅死，这种的东西答的都特别的好，也很有道理，但是呢就是我看了之后我就稍微有一点怀疑，他这一答的都对，但是能不能正中学人的心，把学人给捅醒啊，如果不能的话，那就是他败了，不是学人败，就怕是这个，因为看着他觉得还是反正答的都对，答的都对，须弥更待须弥，就是你就是须弥山了，你还要再去找一个须弥啊，还再找个须弥山，再摘的一山更有一山重啊，一山你本来已经有一座大山了，你还准备再来一座大山压住你自己啊，如何是学人自己，你还问什么呢，你现在就不是正在眼前，对面者谁，对面者谁，就是这句话，便那么成当时如何，成当什么呀，就是成当你还要再成当个什么呀，就是便那么成当时如何，这个地方是没有成当的余地的，你成当不成当，这个学人也没失去也没少，你想要成当个东西，这就多了个东西了，这跟那个无名，这跟那个妄认，这跟那个现在的众生的这种的攀缘是一样的，没有一个东西可承担，但是学佛的人都有这一点弊病，他就是为了这个要承担这个东西，一直在这儿，一直在这儿，乃至于过了三年他还不肯丢，当然了三年内捞这个东西的心态更明显一些，更明显一些，在迷走的路上突然明白自己没开眼呢，说眼若达多呢，也有道理，也有道理，这个李通玄解释的这个也有道理，不能说没有道理，头上安头，脚是明白，含元殿里更问什么长安，电锯惊魂，嗯，电锯不是拿着那刀子的那一种的，还承担个什么，我觉得他这个更有韵味，不是有没有韵味的事儿，而是说他这些东西能不能对学生真正有用处，就是这样回答人家，就是那么还承担吗，就是他这么问你就应该按照灵气就打死他算了，要就是雪崩他也会把他赶出门的，你知道吗，须弥还更待须弥，这句话未必能够就是让学人知道这样是不对的，其实他学人总是犯这个毛病，就是非要承担个东西，非要承担个东西，须弥还更待须弥，就是批评他呢，批评他呢，无所承担，哎，那人家蔡小鹏承担了一个无所承担，嗯，眼若达多看到自己头还在封病就好了，这是这一个了，我有这个，那你是没有这个在是吗？ 没有这个在，你就解释，就是这么解释。你这样解释的话，让人家就会产生一种理解。这种解释就是你这种无所承担才是真承担，就是这类的是对外人说的话。一般情况下要根据情况，就是不要总是这样解释。你这个解释是给谁听的？是给哪个学人听的？还是给谁听的？还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还是给你自己说的，给你自己说的就是你有这个在。禅没有味儿，它有禅味儿，既不是禅也。楞严经的，对，楞严经的眼若达多，眼若达多，没事儿没事儿，蔡小鹏，我就还有这个在，不是很正常吗？我也是普通人，我有这个在很正常。绿水腾波，青山秀色，我就觉得庭前柏子树比绿水腾波好。当然了，咱俩在这争这个意义不大。绿水腾波，青山秀色，我就觉得是，对，庭前柏子树好。庭前柏子树的就是眼前见的就见到了，很简单。和盘托出，和盘托出干什么呢？和盘托出不就是跟那个承担？和盘托出好给人看，有个东西给人看，就跟那个有个东西要承担，这不是一样一样的？一个东有一学人是要个东西承担，老师是把个东西给你托出来给你看，这老师跟学人都该打死算了。和盘托出的这个人该打，你托出个什么呀？谁让你托出了？跟你平时吃饭睡觉说话不托出了吗？为什么还要再托出呢？总是要拖出个东西，他是没有他才要拖吧。他俩都有味儿，是难闻的味儿吧，粪味儿。青山绿水，青山腾波，我觉得是绿水腾波青山秀色，是这个意思。绿水腾波青山秀色，他说的意思是都是绿，但是绿那水是水的绿，山是山的绿，这两个绿不一样。就是说那个物和不物吧，简单来说它都不一样。庭前柏子树，看下一个，截到这儿啊，等等等等，对对对对对，不是绿水和腾波，我觉得是绿水腾波和青山秀色，啊，对对对，我是觉得是回答那个坤内和流光相距多少呢？那个天子的光和你家里头的风光，这两个相距多少？相距多少？就一个是绿水，一个是绿山，这两个都是绿的，但是山是山，水是水，你说它怎么样吧？你说它一样也可以，你说它大相径庭也可以。问祖祖相传，父传何事？别冤枉祖了。你看他回答的，他都很调侃，很有意思。世家就是谦，这个家舍父。如何是世家谦？世家谦就是说是无物于人啊。这个是说的那个家舍有密语，就是世家有密语，家舍不复藏，说的是这个。如何是世家谦？是无物于人。如何是家舍富？国内孟尝君，毕竟传对事如何？百岁老人分夜灯，问诸佛非我道，如何是我道？我非诸佛。啊，这后面的不是了，应该是到这儿了。前尾说物和迷相去多少，前尾说是三斤，前尾答的不对，不是三斤。你怎么好的什么呀，你都不，你说那你应该问，那我答的是什么？我答不是三斤，那是十克拉，那是八丈，那是八两。祖祖相传，父传何事？是三十磅。我跟你什么了？啃西瓜，对，啃西瓜。毛毛，他那都是骂人的。祖祖相传，传的是什么事儿啊？就传的是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特别的小气。我告诉你，释迦牟尼佛特穷，特小气，家舍很大方，很富有。你看啊，这说的太俗了，把这就说的太俗太俗了。这说这么俗能行啊？那释迦牟尼佛怎么小气了？释迦牟尼佛说了，他没有东西可传啊。你说他小气不小气？真是的，他啥都不肯给，没东西可传，小气透了。如何是家舍富啊？国内孟尝君就说是家舍富，就是孟尝君是不是很有钱的意思啊？还是他很爱戴这个孟尝君的特点，我记得是就是他很爱那些 知识分子很爱那些就是那些名士啊之类的，然后呢，他如果觉得谁要是很有能力啊，很有才华，他就花重金去请，花重金去请，花了好多好多钱去请。如果是加设富，就像是咱们那个咱们的这个孟尝君一样，就像孟尝君一样。那就是孟尝君，他这么能的话，他这么能就是这么大方的话，毕竟传的是什么呀？百岁老人分夜灯，百岁老人分夜灯，百岁老人分夜灯，他的这个味道啊，大概是讲的就是说，你就没有必要做的都是很无聊的事儿，没有必要做的事儿，就是说他传的是什么？传了个没传，还是这？百岁老人分夜灯应该是这个，但是具体的百岁老人分夜灯应该怎么样能够解释的更有韵味儿？这个大家开动脑筋吧。祖祖相传父传何事？前伟胖元荣寿，你这是不对。什么前伟胖元荣寿？就是那个传的都祖祖相传父传何事？前伟胖元荣寿不只是传的是蔡小鹏怎么样？蔡小鹏怎么样啊？问问他。门客对孟国内孟尝君就是门客三千，他就是非常的礼贤下士，门客三千，用这个来表示富有，食客三千，富可敌国。毕竟传的事儿如何，加设比释迦牟尼佛还富，就这么传。刘涛说的这个不好玩儿，不太好玩儿。他这个说话很好玩儿的，他这一段说的，刘涛这么说不太好玩了，好像。百岁老人分夜灯，百岁老人在夜里点灯，百岁老人眼睛都瞎了还点什么灯？对对对，就是像我这个刚才估摸的那个也是这个味儿，就是你传的这个很好，百岁老人眼睛啥都看不着了，他还就是那都成那样了，他拿个夜灯干什么呢？在那为了个夜灯在那争来争去的，把那夜灯当宝贝，其实那个夜灯对他来说一点用都没有了。毕竟传的事儿是如何？百岁老人在夜里头在那争那个灯呢，到底你要多少啊？你要多少光？我要多少光？实际上他眼睛啥都看不着，眼睛都瞎了，还要那个灯，就是毕竟所传的事儿是什么？这就是这，这个说的很好玩儿，百岁老人分夜灯很好玩儿，分的不好还打架啊！实际上的话，分的不好还打架，问题是他分的这个灯有什么用啊？他没有一点用，特好玩儿，挺有意思的。瞎子点灯，瞎子争灯，你知道吗？瞎子争灯就比较好玩了。有背手摸疹子的味道。刘涛富，刘涛现在啥都不顾，就愿意富。我跟你说，见钱眼睛分外红啊，传的是前三三后三三，争那些闲家具干什么？就是我，这是我说的，毕竟传的事儿做不成，百个盲人百个盲人就是争夜灯啊。我们再看下一个吧，看看师兄们有什么问题没有？答的还挺风趣的，这个很有意思。睁眼不见笑如来，一切处觅不得，其不是圣？师曰是什么圣？曰牛头未见四祖时，其不是圣？师曰是圣境未忘，是圣境未忘。二圣相去几何？尘中虽有隐身术，尘中虽有隐身术，争乃全身入地香。一切处觅不得，一切处都找不着他，这算不算圣人呢？他一切处都找不着他，你说个圣人，你不就找着他了吗？你怎么能用圣人来冤枉他呢？是什么圣？这是一个，他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说，那好了。一切处觅不得，这是一种圣；还有一种圣呢，就像牛头没有见四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算不算圣啊？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是修行很好，很有功夫，就是那些护法神啊，天上天下的人啊，那些畜生啊什么的，鸟儿之类的都很尊重他，都给他护法，就是百鸟衔花嘛。牛头未见四祖时，百鸟衔花嘛。牛头未见四祖时，算不算圣啊？他是没有望圣景，他是没有望圣景。那就是牛头没有见四祖时候的那个圣，和这个就是说什么都没有了，百鸟都找不着他了。这个圣就是见他之前的那个和见后的那个圣，他相去几何呀？尘中虽有隐身术，隐身牛头懒融，他叫牛头懒融。尘中虽有他在牛头山住，尘中虽有隐形术，争乃全身入地香。 就是说，他虽然那个什么，就是说，这是说的是，就是应该这个是，我觉得是送这个二祖，就是那个牛头懒融啊，他就是见了四祖以后，他见了四祖以后的话，你是见不着他了。但是就这呢，他就是在地箱里面，他就在地箱里面，他就是在地箱里面的话，他是躲不开的。就是虽然是看不着，但是也躲不开。就这么说吧，就相当于我们说的那个佛性是舍不得，也虽然是不可得，但是也舍不掉。不可得也舍不掉，就这样，比喻好一些。就是牛头喂四祖的时候，百鸟献花；见了四祖之后，不见百鸟献花似的。百鸟衔花不是仙女献花，我记得是百鸟衔花。归于平常去了哟，那花找个平常不就行了吗？还有一个，如果是牛头那个没有见四祖的时候，百鸟衔花；见了四祖以后，就是归于平常。那么他没有学佛之前，他不是也平常吗？为什么没有呢？有了这一句话，归于平常去。这一句话可是大不平常啊，大不平常，太师兄啊，很不平常啊。认得了一个什么呢？认得了一个什么？后来他又认得了，是吗？前面是因为他不认得，那么后来他认得了一个什么？不知道。那这么说的话，就是说的话，那就是这个平常跟你没学佛的平常有啥区别？归于平常就不一定归得对吧？我也不是请示答话，我认为他都不归，为什么要归到平常里呢？归到平常里这句话很怪，他就不归了，多好啊！如果我说的话，我就这么说，为啥要说他归到平常里呢？老师说的对，你这样的话把我也归到了，我就是等于是百鸟又衔花了，就说是你就这这就是还是那个啥吧，还是那个什么，还是隐形好，还是隐形好，别诓我们，别诓我们。如何是头上不安头呢？如何是头上不安头？接着往下看，百鸟游献花，再换一种回答呢，就是说，就是不不，现在我这一问是头上安头了，那你就还有没有7个、100个盲人分页的？算了，老板都说话了，算了。接着往下来啊，好，这一段。古人道：“因妄立真，从妄显真，是否？”曰：“是。”曰：“如何是真心？”是曰：“不杂识是。”曰：“如何是妄心？”攀缘祈祷是。曰：“离此二途，如何是本体？”是曰：“本体不离。”曰：“为什么不离？”不敬功德天，谁嫌黑暗女？这个答得挺通俗的，没有什么，就是说妄和真的问题，就是因真立妄，因真立妄，就是说因为有这个真，所以说就是因为有佛性的作用，所以它立，它就在这，就是妄恒生之见呢、啊，恒生之见，因真立妄。然后呢，你要是现在要把它就是恢复它的本来的这个真实面目的时候，你得先从妄语，你跟他一样说着妄语，就这样的话，就是从那个就着那个就是就着方便言语啊，就这样的引导他，或者是就着这种修法。来方便引导他，就是从妄显真，就都是否是这样的，是这样的。那如何是真心呢？不杂识是，不杂识是，就是不杂，那就是真心，不用去掉那个，我觉得去掉识就行了。他的意思也没什么的，啊，对，不分别，不分别就是嘛。如何是妄心呢？攀缘祈祷是，就是说的话，那个就是分别嘛，思维分别嘛，攀缘嘛。那就是说的话，真心是这个，妄心是那样的话，离此二途如何是本体？哎，这个人就问的这么问就很好，这个人这么问就很好，就是说是，他知道这两个都是方便说，离此二途如何是本体？是说的话，怎么叫离此二途？不离二途，就说真心跟本体跟妄心就行了，不说什么离开两个，为什么要说离开两个呢？要么说真，要么说妄，为什么不离呀、啊？不敬功德天，谁嫌黑暗女？你不把那个真当真，你说什么妄就是妄啊，就是妄和真也是方便说，你是太求真了，所以你是太求真了，所以说你要离开真妄来说一句，你要是不求那个真，你嫌弃那个妄干什么呀？真妄都可以，该说真的时候说真，该说妄的时候说妄。不敬功德天，谁就是他太敬佩那个，就是有功德的那个天神了，所以他就嫌弃那个，就是那种的，就是鬼呀之类的吧，就是黑暗女，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意思。他敬那个圣，所以他就嫌弃那个俗，嫌弃那个凡，嫌弃那个恶，他就敬太敬高的就嫌弃低的，太敬圣了，所以他就嫌弃凡的。同样的道理，他太敬这个真了，所以他就嫌弃妄。 不进功德天，谁闲跟？就是说，他说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妄心，他都告诉你了，这是真心，这是妄心。他说，那离开真心和妄心，你来说一下什么是本体啊？离开真心跟妄心，你到底说出来，说一下这是什么呀？他说的话，你干嘛要离开呀？本体不离，就是没有离开过本体，说真说妄都没离开过本体，为什么没离开过本体啊？你为什么要嫌弃他呢？说真说妄都可以，就是因为你啊，太想要那个真了，太想要那个真了，所以你嫌弃我们说真说妄，你总想还要再找一个什么东西，你嫌弃它，你就再找一个什么东西，你这就是妄了。不进宫则天，谁嫌黑暗女，就是这个意思。不知道听明白了没有？不立个凡，不立个圣，凡从何立？能明白了就行了，有对立了，就是有所立，没凡没圣。心善饥饿，哎，王虎森说的这个有道理，他就是取舍嘛，他取舍，他有一个取，有一个舍，你自己在取舍。
进乾坤都来是个眼，这句话对不对啊？不厌生死，哎呀，说起这都一倒一倒的，都会说。
对哈，我看看啊，这里头还有一个版本的无灯会员。也是这么说的，进乾坤都来是个眼，如何是乾坤眼？乾坤在离许，乾坤眼何在？诗曰：正是才乾坤眼，还照主也无。诗曰：不借三光事，不借三光事。这个三光啊，就是指的是这么说吧，就是法身、报身、化身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就说是圣意啊，不借三光事，既不借三光事，凭什么唤作乾坤眼？诗曰：若不是如是，佝偻前见鬼人无数。佝偻前见鬼人无数，佝偻前见鬼人无数。进乾坤来都是个眼，进乾坤来都是个眼，进乾坤都来是个眼，就是这么说吧，就是天地都不出我这个眼，天地都不出我，都没在我眼外。那个乾坤大地，就是那个乾坤，就是天地。天地就是广阔，但是呢都没出在我眼，都没出在我这个眼外，都被我这个眼一只眼给收了。那么如何是这个能装下乾坤的这样的一个眼呢？如何是装乾坤的这个眼呢？乾坤在离许，如何是乾坤眼？乾坤在离许。你这一句话也是，就是如何是乾坤眼，就是这个能就是这一切乾坤都没有在我这个眼外，都在我这个眼内。那这个眼是什么呢？这个眼是什么？你这一问正是在眼内，这就是乾坤在离许，这是我解释的。你这一问也在这里眼内，也在这眼内，现在正在眼内呢，正在你眼内呢。乾坤在离许，乾坤眼何在？眼在哪儿啊？眼在哪儿啊？那就正在眼内，眼在哪儿啊？正是乾坤眼。你这就是这一问，就还是佛性，就是说，都没在佛性之外，都没在佛性之外。那这个佛性到底是什么呀？什么都没在佛性之外，那这个佛性到底是什么呀？你这一句也在佛性里。那就是那就这佛性到底在哪儿啊？到底在哪儿啊？你这正是佛性的体现呢。那他还照主也无，就是乾坤眼，他还能够就是能够看吗？能够看吗？就是还我这没有妙用啊，没有妙用啊，也不借三光事，不借三光，既不借三光事，凭什么唤作乾坤眼？如不如是，若不如是，佝偻前，我又刷了一个。还照主也无，还照主也无，就说是乾坤眼，它还能照着吗？不借三光事，不借那些光，不借外光，不借那些光，不借那些光，不借那些光，它怎么叫做乾坤眼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佝偻前见鬼人无数，并不需要攀缘借个什么。如果是借了一个什么，那就是鬼眼，那就不是那种正眼，那就是鬼眼，并不需要借助一个什么东西，就这么来解释吧。就是正是你这都是佛性啊，这个佛性，但是我这佛性没有妙用啊，没有妙用那个才是妙用。它既然没有妙用，为什么叫它是佛性啊？那当然了，就是佛在这里才是不要这个妙用，剩下来的人呢、都攀缘要妙用。假如说你攀缘要那个妙用，那你又是凡夫了，你又进入到了就是轮回之中啊。轮回到什么地步啊？那就是除了天，上了天就要入地，那就是地狱里面见啊，佝偻前见啊，鬼人无数啊，之类的。其实把这个乾坤眼换成佛性就很好解释。我记得是雪峰那里吧，为神哪个是正眼呢之类的啊，前面的那个也有马骨啊什么的也有，雪峰那里也有什么什么都在离许啊什么的，有好多。
这个僧不太行。哎呀，废话，一般的僧都不行。这个诗最后一句不错。这个僧不是，你不能看这个僧行不行。咱们五灯会员有一个特点，他这任何的人来问都是托这个诗的，这个诗是主，其实其他都是客。嗯，不用，这个僧一般的都是客，但是僧有两种，一种是明白的，一种是不明白的。不明白的他是来求问的，另外一种明白的就是我来搞事儿的，我来看看你到底明白不明白，我来衡量衡量你这个诗配不配当时，就是来找茬的，来踢馆子的。道五问云岩谈圣禅师，大悲千手眼哪个是正眼啊？如人夜间摸背手摸枕子，我会也。怎么会变身是手眼？道也太杀道，只道得八成。师兄怎么道通身是手眼？道五跟云岩谈圣他们两个是师兄弟，他俩在这玩呢，就是他们两个不相上下。就是简单来说，这看起来是谁也不服谁，实际上谁也不服谁，这正是师兄弟。你有一个服什么的，他都没学到家，谁也不用服谁，这很正常，这很正常。大悲千手眼哪个是正眼呢？就像人那个夜里头啊，就是背着手在那摸摸枕子一样，背着手在那摸枕子一样。哎，我明白了，你怎么明白了？我就这么说你都明白了？那就是说变身都是手眼，哪个都是手眼。你这不对，你这就是说你道吧，你反正你这说的也凑合，但是你这说的不透彻呀，不透彻呀，师兄。那你说个透彻的，我看看你咋透彻。我就不说变身手眼，我说通身是手眼。那道五跟云岩他们两个，其实他回他一个，就说是那个道五，你道也道德，原来你也是只会九成啊，你也只是九成啊，这样就行了。如果不是这样啊，草深千尺了。最后一句没明白，我来把他那个，这些鬼留恋他们的骨头不自在了。这些僧有个健在很正常啊，这个有很正常。三观合一，三观可能要查一查。这个僧人一问一答不一定能开悟，五灯会员就是这样的，但是他一问一答你可以看出来这个老师是什么风格，他没有这个，没有说僧人开悟不开悟，他的悟道因缘各有不同，这个僧他没说开悟不开悟，他很有可能没开悟。日月星三光，哎，解释的非常好，我重新再把这个翻译一遍啊。稍等啊。三字经里这么解释上三光，鲁师兄啊，这很对，就是说他们说话说的都是借用世间的俗语说的，你这样解释的三光很对，他就是应该就是这个意思，我没有查，查一下的话你这个就是，但就是用的是当时普遍的人都这么说的。稍等，还有四个字儿啊。其实要是这么翻译了，是不是好一些？进禅坤都不出这个佛性，这个或者说是这个自信，那是什么是这个自信啊？你这一问也没出这个自信，那到底这个自信是在哪里啊？在哪里？你这一问就是自信的体现。那我们不是要妙用吗？我们跟佛毕竟是不同啊，就是还要不要妙用啊？还要不要妙用啊？并不依靠妙用，不依靠妙用那怎么能叫正圣啊？怎么能叫正道啊？怎么能叫佛性啊？就是不依靠才行的。如果有个东西可依靠啊，那都是鬼加活计，那都不对。弄食神汉，对，说得很对，说得很对，对对对。梅师兄，我看你看看这样翻译是不是稍微好一点儿？因为梅师兄你是刚开始接触这些的，对于这些看的还不太熟悉。不见龙吟，只见鬼。哎，对对对对对，可以这么说吧。在鬼面前还问鬼在哪里，呵呵，自己就是骷髅还见鬼在哪里，对对对。这个东西就不要提那个枯木龙吟了，跟那个没有关系。前尾突然来这一句是啥不知道，我们接着往下看吧，快结束了，还有两个。一笔丹青为什么秒至功不得，秒至功真不得。僧繇却许至公，为审僧繇得什么人正旨却许至公。 曰乌龟举手须弥柱，乌龟举手须弥柱，他这个是不是有什么公案一类的？这个志工是不是保志工啊？就是拿这个丹青去画，为什么却画不了保志工呢？为什么却画不到保志工啊？僧尧却许鞠躬，哎，那不一定啊。有一个人说，哎呀，画得很好啊，画得很好啊。为什么僧尧是什么人正直却许鞠躬？他为什么能够许保志躬啊？乌龟举手须弥柱，哎呀，这个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就是你就是咱们咂摸清楚他的意思，意义也不大，过吧过吧。这个乌龟举手须弥柱有点像那个如虫玉木是一个意思，他并不知道他那个须弥柱是什么作用，他就在那瞎磕头。有个典故也可以啊，刘涛，有个典故你就贴上来，我没看。动容陈古路，深墨乃方知，此意如何？偷佛钱买佛香。曰学人不会，师曰不会即烧香供养本爷娘。这个是最后了，最后的。这是说的一首诗，这个诗是哪来的？不知道是哪来的诗。动容陈古路，深墨乃方知。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哎呀，这个就是说的好像这么好听的，他实际上也不是他的，他偷的佛的钱买佛的香，他就在这儿偷来偷去的，学人不会，不会是吧？不会你就烧香供养本爷娘，就烧香供养你爹妈去吧，或者烧香供养我算了，不会你就烧香供养我。就是拿着这个别人的这些来问这个意旨如何，那个意旨如何，那个意都没离开你啊，都没离开你啊。偷佛钱买佛香，学人不会，不会你就好好的烧香供我吧。本分草料可以这么说吧，本地风光。咱把意思解释通了就行了吧，我就觉得是可以啊。对对对，是啊是啊，说的很好啊，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嘛，就是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他一扬眉顺目，他就把那个一就是从古到今的这些圣人全都给沉下去了，就是说就像是翻身踏遍翻身踏断涅槃路一样，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像那个咱们祖师写的正道歌里那句话一样的，就是踏脚这个起脚踏翻那个涅槃路，就是类似这样的意思。我动个眼睛我就把那个古路都给你沉掉了，身没乃方知，就身没有了，身体都没有了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就类似于解脱歌的味道吧。他在这这个人窜什么窜呢？他是拿佛的钱买佛的香，算什么？我不会，不会你就烧香供养我吧。就是这个，就烧香供养本爷娘这句话，比那个动容陈古路身乃，就是要说狂啊，要说狂的话，动容陈古路身没乃方知，这就够狂的了。不会是吧？不会你就烧香供养我吧，这句话说起来更狂，有意思。然后他最后给他赐的是大觉禅师，这就是十双就是九峰这个道前，九峰道前是十双庆柱下的。十双庆柱啊，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他当时的时候他坐下法喜很盛，有一些学禅的人，还有一些学静默的人都来了，所以说他的东西啊可能是偏文雅的原因吧，就是说所以到这个就是九峰道前这儿也有这个，所以说有一个那个公案，他最有名的就是那一个公案，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先是意味梦见在，坐托力王既不无，先是意味梦见在。所以啊，咱们学佛的人呐、啊，总是要这一个什么呀？要这一个，走的要怎么样走？要走得好啊，走得好啊什么的。其实走就走了，你管他走得好不好呢？并不存在一个走得好不好。但是呢，你走得好，对别人可能是个鼓励呀、啊，什么之类的呀，或者有一个示范呢什么的，你不应该有这些想法，要走就走了，说什么好坏呀、啊，就这样就行了。别以为走得好就是判断一个人修行的标准，不存在任何的标准。五德会员这些公案都是破你这些标准的，你一旦立了一个标准，哪怕你立个标准是无，你就这你五德会员你也就都不能完全看懂，都过不去。有很多可以说大部分公案你都过不去，走的时候能做主。走的时候能做主怎么就更好了呀，怎么就更好了呀？你说的这就是张富茂，这就跟这个人一样，跟上一段是一样的，他走的时候就是能做主，好吗？好吗？就是张富茂，你这一辈子只能要一个东西，你要么要见性，要么你就要一个做主，你就是想清楚自己要什么。你要是要个做主，你就去修波瓦法就行了，去修波瓦法去吧。你要是要见性，你要是在心中心着要见性，不许你要个做主，你要个做主你就会走失你的见性，在你知道吗？ 不是说了吗？不求雨果，没有一个不求雨果就没法去见性了。你想两个都要，想的太美了，不可能的。想清楚啊，你去臭骨头何为立功课，都是在立呀、啊、都是在立。王邦彦说做什么主，那还有另外一句问呢，还有另外一句问呢，难道不做主就对了吗？再问一句，动容古佛引，无我性自现。啊，对对对，有点类似这个意思，就是那首诗有点这个意思。这就是九峰道前的，我们接着往下看吧，下面的好像还是我的涌泉心景心禅师。
国师兄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剩几分钟跟师兄们就是交流一下，师兄们有啥修行上的问题也可以提出来跟郭老师聊一聊。
刚才正在看那个涌泉的那个，刚准备贴，刚复制了，行，看一看吧。
今天这个九峰道前禅师讲完，我们先暂停一下。
蔡小鹏，你这些就是蔡小鹏的，你的这些解释都对，但是你现在签作内，你不许你是给别人解释，你别给别人说解释的话，就别说这些解释的话，因为这些解释的话怕堵你悟门，怕堵你悟门。虽然没有一个悟不悟的，但是你还正在行的过程中，在签作内都是行，都是一个行，就怕这个。其实你很有解释的天赋，但是你就不能再这么解释了，就是名破迹不堪的这种事你干的太多了。签作后咱们是专门来这个，就怕你的悟门堵。悟门这个地方上，就是要想大开的话，思维开悟门色，这句话本身正是思维，就这么说话。很多师兄们心里想做主，被郭老师吓得不敢说。不许你心里做主，就不敢说就对了，就不要你说。在这个地方上没有让心里做主有开口处，我就是霸道了，就是霸道了。张师兄，你就别那个了，你就修心中心的。你想做主，你就做主，别修心中心。心中心是唯论见性的，不论禅定解脱的，别要那个做主干嘛呢？见性和做主不能同时要吗？不能同时要，那不是冷佩柔？我不知道你的情况，像张富茂这个，一定要告诉他不能同时要。你真的让他要，他真的就会去要，而且他还没有那个本事去要，你知道吧？因为他是特别能思维的人，他不是那种他思维多的人，他在那空羡慕那种定力好的人，他是思维型的，他不是定型的，他是慧型的，就这么说吧，他是概念型的，他不是光影型的，他还是。不能同时要吗？冷佩柔，你好像也是刚修心命没多长时间的，不要同时要，不能同时要，只能要一个，不求雨果，只能这样才能见性。没有同时要的事，没有这个好事儿，只能这样。不这样的人见不了性，必须要是只能见，只要见性这种人才能见性，要其他的人是见不了性的，就这么简单。你不要了其他了，你马上就要见性了，你不要，你真的真的完全不要其他了，当下就是见性，都是要的东西多。所以就没不能践行，都是这个要的东西多，这就是障碍。张富茂就是你，就是求一个欲知实质，你也不是欲知实质型的，那种人都是很有定力的，都不是你这种的。太太脑子持球太快，不是的，你的持球更也很快，你是太富了，不上岸头。千座内大都孙斌啊，就是千座内大多都在努力的想证明一下，就千座外努力想证明的也有，但是千座外的那个努力是心里头想努力，但是劲儿上使不着力了，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就是千座内的这个，虽然他努着力的在证明，但是他也好调整，就是千座内的人只要他还修，就是在千座内都有希望，在千座内应该在千座内还是就是说有希望去调整的，有什么错误的之见都有希望调整。求往生净土也不能要，当然不能要了，千座内不能要，千座以后再求吧啊。罗启煌啊，那这个话也不能这么绝对。对你来说的话，你要是担心，你就修一个就是慈氏咒和往生广咒也可以，也可以。求往生净土就这么说吧，求往生净土就类似于我是就是说我是要求那个进到王宫里面去，这就是往见性啊。我们把见性比喻成就那个进到王宫里，我要赶快进到王宫里，我啥都不要，我就要进王宫，这是一种人。还有一种人说的，哎呀，我要是加一点台阶，让我能稳稳妥妥的进王宫，这就好了。就是这种想法的人，这就叫往生净土。他求往生净土，他不是也是为了稳稳当当的，能够更稳当一点的去那个啥吗？去成佛吗？他怕自己进不了，他这起码的话，他进到半截别摔死，他担心他摔下来。他也是求成佛的，他也是求见性的。这么说吧，求往生净土本身也是求见性的，只不过是给他缓了一下。
预知时至，预知时至也算做主。对，张福茂预知时至，预知时至就算是做主了。对，但是不一定所有的修行人都能够预知时至，也不是所有的预知时至的都是修行人，就是世间的人也有预知时至的，也有预知时至的。张老师教我的是要自己做主，我为法王，云法自在呀。你别理解错了这个什么，你别理解错了这个做主的意思。你自己做主的意思是你不受别人支配，是不受别人支配，但是并没有说自己要支配个什么东西。这跟能所双亡的本意就不一样了。能所双亡，能所脱落，无所无能无所，这才行。就这么说吧，有的时候说你要做主，有的时候说你要不做主，离开这两边才行。本在西天还问灵台，就是蔡小鹏啊，西天，你说说本在西天的这个怎么叫本在西天呢？那是功夫吧，预知时至，有这个功夫当然也不错，可以理解是副产品，嗯，可以吧，可以理解成副产品，答不出来就暂时的别跟那个谁罗启煌说本在西天还问灵台，你要好好的骑牛觅牛，嗯。往生净土这一类的跟那个就是能做主它是两回事儿，它是两回事儿。以求能做主的这个，就是有功夫的人能做主的都正常。这么说吧，道家的也可能在这块能做主，他对于自己的身体摆置熟练了，乃至于他能摆置到就是说要走就走，要不走就不走，这很正常，这很正常。就是不往生西方的也能够预知时至，很正常。相反的，不预知时至的不一定代表他不往生西方。看看还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还可以接着往下学啊。
差不多时间了，不往下学了，看看师兄们还有啥要交流的。
后面的有那个什么，后面的就是九峰道前的以后的话，这一段没有什么出色的人，我挑一挑把它删一删，然后再往后的话就是到雪峰啊、云门啊、悬沙啊那个地方上还有点好玩的，就是到云门悬沙啊，他们跟雪峰在那折腾的那些的还好，还就是雪峰啊，他而且雪峰这个人他的开示特别的多，他开示就是在五灯会员里面也有，我当时印象中好像至少有三页都是雪峰的，都是雪峰的，而且有的开示很好，有的开示是很纯正的，比如说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我并没有东西给你，我要有东西给你这是害你，就是这一类的话雪峰都说得很好的。然后云门跟悬沙他们就在雪峰坐下掐架，因为雪峰这个人很包容，他们两个掐来掐去，其实悬沙也是不知道是怎么那个的，就是悬沙师辈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并没有说他是在雪峰下开悟，他也可能是就是说是先明白了到了雪峰也有可能，嗯，很有意思。你来了老师，你错过了好多好东西，前伟。这两种做主是不一样的，一种是求得，一种是无求得。他既然是无求的话，他说做主或者不说做主意义都不大了，因为他都不稀罕要做主，那这种时候说做主说不做主意义不大，他都不稀罕，他说这个不是耽误事儿吗？悬沙的开示很多，悬沙的开示没有雪峰的多，我印象中悬沙也挺调皮的，嗯，也挺调皮，他的那个评唱多，有的时候他有评别人，嗯，看看新中心这一块大家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就是说问题没有，还有什么就是疑问没有？没有的话那就今天就到这儿了。袁师兄我先交给你吧。哦对了，今天那个什么，那个我们那个湖南的印心古寺啊，湖南的印心古寺的那个就是他现在被正式的批准成立了，是就是有国家宗教局发的那个代码证，就是咱们这一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寺庙，就印心古寺是湖南的，他这个师兄啊还有那里面住的那个常住的那个镇行师啊都是修心中心的，欢迎师兄们去。这个现在已经被国家批准是正式的，以后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们都可以用印心古寺啊，在做网上的一些事儿啊什么的，万一将来啊这个有什么变化之类的，这样的话就更方便了。烟花微笑，嗯，做主应该是佛性做主，不离第一。佛性这个地方上就是做主和不做主，它都没在佛性之外。做主和不做主的那个，就是做主是能，做主的对象叫净叫所，这两个都在佛性之内，它都不存在做主不做主，做主不做主都没离开佛性。惠州那个是就是陈宁老师那一支的，
陈景老师那一支的，他的建设的庙建设的很好，然后陈景老师去世了，可能是李长吉老师是接管了吧，是那一支的，是那一块的，他们有一个网站叫元音古寺吧，好像有一个那个网站，我们这个网站叫印心之家，印心之家这个印心古寺，新密之家印心古寺，就有一个这样的网站，这里面有好多就是新密之家。我们有一个这个网站，这个网站的特点呢，它不同于其他的网站呢，它最大的特点，第一个是收录齐老师的呀，他把齐老师的那个就是问答，他用那个声音啊，就是全部是就是音频，这个问答按照了分门别类，比如说你找齐老师关于关照的那些开示，你一找就能够搜得到，他这些开示全是讲关照，你一个一个往下听，这样的话你对关照大约能有个印象，就分门别类，就像书籍一样给他重新编辑了一下是那个目录，就这样整理了一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网站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收录了其他网站所没有的一些，比如说齐老师打齐的一些开示，还有就是这个入楞伽新探玄这一个文稿最完整的这个就在这个网站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特点就是这个网站它是特别适合用手机看，除了那个电脑看之外，它很适合用手机看，用手机在微信上打开，或者就是说的话，直接的通过 QQ 什么的直接打开看都很方便，它手机看很方便。这个是老师，这个是大家一块儿的，不是我发的文，实际上这里头几个栏目都是师兄们发文的，师兄们有发文的，有专门发布的，它是一个工作小组。也欢迎大家有兴趣的话来加入，加入的话都可以找我报名，现在就可以做小程序了。现在这个就是用新密之家把这个公众号变成一个就是这种企业性质的吧，就是说它是一个寺院的话就可以做公众号，可以做小程序。站长是涛涛吧，站长是一个叫就好几任了，刘涛也接管过一段时间，你是一个人啊，天天发文发一阵他就不行了，所以是来来回回发的，这个人发一段时间然后他忙了腻歪了，他就换成下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是大家弄的，蔡小鹏也有弄，注册不了，打不开，有事的话可以找他问一下。董舵主是群龙无首级吧，群龙无首级，你佛性没见，如何佛性做主？哎呀，就是说还是要一个做主，这么说话的话还是要一个做主。庙里的主持不是我，庙里的主持是镇行师，是镇行师。我是主要是什么呀，利用了这个庙的这个手续，我们是做的是网上的多，就是寺庙实体的都是镇行师在做。今天就到这儿吧。
好的，那就祝贺我们印心古寺成为一个国家正式合法的宗教活动场所。今年也仍然还是主持打七哈，郭老师。12月8号，12月9号吧。
12月9号到1月5号，袁师兄们欢迎来啊，
对对，
欢迎
师兄们去印心古寺打漆。那好吧，今天锵锵茶馆就到这里，我们下周见。